军警进驻之后，上海极端防疫画面曝光，美国专家话不可持续。欧盟对外行动处向北京摊牌，专家话中共想玩平衡，铸下大错。俄军撤离，留低武器大礼物，乌克兰军方特别致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4月6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上海防疫手段不断升级，4月3号传出大量外地军警进驻。随后网上爆出多部短片，显示防疫人员殴打民众。自由亚洲4月5号上传到 Twitter 的短片显示，大量防疫人员粗暴地将民众一个一个塞入车里面，准备拉走隔离，甚至对一名女子拳打脚踢。有人直接被几名防疫人员抬住塞入车里面。还有一个人喊住同现场的警察理论，但是最终仍然被几个人按低拉了上车。网友形容，上海连日以来的情况已经犹如近年的新疆，又或者是1949年沦陷的上海。有网友贴出二战的时候犹太人被赶上火车送去集中营的相片，表示眼前一望已经与之无异。也都有网友表示，虽然没办法证明短片入面是不是上海，但是可以证明这个确实是在中国。此外，4月4号流传的一段坐标为上海松江区车墩镇的短片显示，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员将一名男子掟在地上，用脚不停地踢男子的头部和身体，男子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哀嚎。浦东新区北蔡镇城山路的商户拍短片求救话，两边的路口都封住了，居民买不到餸，居委会亦都联系不到，联系物业和警察都回复话不理食饭问题。这里的民众已经没有食物了，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一名商户对希望之声表示，所有商店人员都住在店里面，我们在店里面十几人从来都没有出去，我们现在没有菜，就吃点老干妈辣椒酱配点白饭，或者吃杯面。另外一名商户说，现在杯面什么都抢完了，牛奶都没了，现在都很严重，小区很多查出阳性，现在上海都是这样，没办法。除了不少人陷入艰难的处境之外，又传出多人因为当地的铁腕防疫措施而丧命。在一段短片里面传出令人心碎的喊声，发布消息的人表示，有患者要去做透析，因为小区封控不给出去，被耽误医治，最终离世。网友还披露，贝克曼富尔特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的一名40岁的员工心脏病发，但是因为没有核酸证明，医院拒绝收治，最终离世。清华大学一名93级校友和一名92级校友在手术之后，因为没有人护理清谈，不幸离世。一名24岁的男子急性胰腺炎，也都因为没有及时救治而离世。还有一名2岁的幼童被强制带走隔离，最终离世。他的妈妈受不到打击，自杀身亡。虽然本台没办法证实上述消息的真实性，但是类似悲剧已经在各地防疫的过程里面多次上演。拥有美国顶尖医学院的约翰科普金斯大学传染病专家阿默斯·阿德加对自由亚洲表示，对于永远不可能被彻底消灭的病毒而言，中国采取的措施是不可持续的，他们只是将这一种痛苦延长了，除非他们能够抛弃清零政策，否则他们就没办法摆脱疫情。欧盟对外行动处4月4号在官网发表文章，批评中共在俄乌战争里面的立场。有专家说，中共和俄罗斯绑在一起，无疑是犯下大错。据美国之音报道，欧盟对外行动处官网上面一篇题为中国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走平衡木的文章，指出中共媒体和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不能够怪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要怪罪西方同北约东扩，以及忽视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忧虑。与此同时，中方声称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文章说，中方这个自相矛盾的立场，实际上是继续他的一贯做法，借乌克兰局势继续批评美国和西方世界。中共驻欧盟使团随后发表声明说，欧盟对外行动处的文章刻意歪曲中方的立场主张，并且说习近平刚刚在欧中峰会上面全面展述了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主张。据中共官媒报道，在这次峰会上面，中方说乌克兰危机的根源在于欧洲长期积累的地区安全矛盾，治本之策是照顾有关各方的合理安全关切，不能够再用冷战思维来构建世界和地区安全框架。支持欧俄美及北约展开对话，直面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并且再次表达了反对西方制裁俄罗斯的立场，说不能够轻易冲击现有世界经济体系，更加不能够将世界经济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等等。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aits 对美国之音表示，中方不公开反对俄罗斯的做法正是对俄罗斯的支援，而这一切对俄罗斯已经足够，正是他想要的。美利坚大学历史系教授、核子研究所主任彼得·库兹尼克博士 Dr. Peter Kuznick 认为，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层面被这一场战争拖垮，是中方最不想见到的情况。但是这一场战争对于俄罗斯以及他在世界的地位来讲是灾难性的，而北京欠缺足够的经验和外交能力，难以扮演世界舞台上面的领袖。所以如果想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玩平衡、放长线，无疑是犯下大错。中国各地爆发民生悲剧，究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疫情，而是中共的体制。4月4号自媒体六火 Media 透露，黑龙江省鸡东县2月份曾经爆发疫情，官方认为源头是鸡东县人民医院脑外科主任时军收治了使用伪造核酸证明的患者。这个患者事后被发现阳性，导致全院出现三四宗阳性病例。于是时军被当地警方扣查，疲劳审讯了七人。有关人员说时军导致全院损失几亿元，威胁要判重刑。时军还被迫戴着手铐和脚镣去体检，在同行的面前受辱。体检回去之后，精神崩溃的时军自尽身亡。亦都有讲法说是他不愿意连累家人和小朋友，所以自尽。网络消息引述多名当地知情者说，2020年初湖北爆发疫情之后，时军曾经作为医疗队员前往孝感支援，没想到抗疫英雄在疫情入面自我了结。网络上面一片同情的声音，有人说上海疫情爆发，医院门口跪住大量的病患和家属，但是无论如何请求，医院都纹丝不动。清零政策之下，大量病人无医可求，甚至死亡。同时在中国的另一边，就有医生因为救助病人而被捕、受辱、自杀。好人在这一片土地上面活得太难了。有人感叹，局势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好像当年文革一样，后面的人说不定还会羡慕时军这些人。因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死了的人，比起受尽折磨、侮辱、求死不得的人，要幸福好多。这位网民感叹，时医生的自杀比想躺平都不得的人敲响警钟，退无可退矣。中共清零政策不断制造人道灾难，令到天怒人怨。外界就此讨论，当局坚持动态清零是不是因为决策者存在严重的施政盲区。在美国之音4月5号的一篇评论入面，历史学者高伐林表示，有鉴于中共政治体制比俄罗斯更加固化强硬，决策者受身边幕僚误导或者瞒报的状况，可能比俄罗斯总统普京还要严重。以上海疫情而言，下面上报的时候肯定经过过滤， 程度减轻，大事化小。不过亦都有唔同嘅观点。旅居德国嘅资深时事评论作家长平就认为，专制统治者嘅政策其实系经过精心算计嘅，只不过佢哋算计嘅系保政权嘅稳定，而非国家同人民嘅利益。民间亦都有人提出，清零政策其实系中共一直以嚟嘅肌肉记忆，佢嘅目的唔系简单嘅清零，而系要尽快达成结果。中共唔能够容忍负面事件曝光，更加唔能够容忍负面事件发酵。这个其实是中共一直以来的做法。近年来的一个例子就是温州动车事故。当局紧急掩埋货车头，甚至都顾不上去证实车头入面是否还有生命。那一次的主刀手是钦差大臣张德纲。这位网民说，中共这样做的逻辑是尽快将负面事件掩盖，同时压制舆论，事后不准回顾，利用中国人健忘的特点，可以逃离火场不负责任。事实上，中共这一套很有效，70年来屡试不爽。俄罗斯因为入侵乌克兰，意外曝光它的多个军工重器。例如，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被击落之后，绝密弹头被乌克兰获得。4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特种部队作战司令部再次在面书发文宣布，俄军撤离的时候居然留下了布克导弹系统，现在已经被乌克兰军方发现，为此乌方特别发文感谢俄军。乌克兰司令部在文章里面说，乌克兰特种部队4月3号针对一个被废弃的俄军阵地进行特别侦查搜杀，意外发现布克导弹系统。司令部仲分享了一组他们获得的布克导弹系统的相片。天文入面并没有说明发现导弹系统的具体地点。布克导弹系统是俄罗斯的自走式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主要承担野战防空任务，装备陆军导弹旅，主要打击巡航导弹、智能炸弹、固定翼飞机、旋翼飞机和无人机，可以攻击海上和陆地的目标。系统进入战斗状态大概5分钟左右。2014年7月，马来西亚航空的一个民航航班被击落坠毁，造成298人死亡。这一架班机被认为是被布克系统发射的导弹击中。乌克兰的这个发现也都令人质疑，俄军的撤离究竟是不是有条不紊的战术调整？俄军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控？近日网络上面流出一份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关于近期做好市民咨询服务的工作提示的通知。通知要求负责接线的相关人员在接到市民查询电话的时候，答复口径必须同国家同本市的防控政策一致，不得加以个人的主观意识。答复问题必须在该防控中心的职责范围内。除了各部门负责人指定熟悉业务的专人接听市民热线之外，其余工作人员不得擅自接听回复等等。通知下发的时间是4月2号。有网民认为，这个无疑是对之前的上海市民与疾控中心对话录音流出引发的舆情事件的针对性临时举措。有网民表示，中共当局在维稳方面的反应速度简直令人叫绝。现在等于直接落了封口令，要求工作人员不要讲人话，不要讲出实情。这一段对话录音4月2号开始在网络流传。录音里面，一位上海市民打电话反映，他爸爸的健康云检测结果显示阴性，但是就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说是阳性，要求他转移酒店或者去方舱医院。上海疾控中心的一名女领导在电话里面回应投诉健康云虚假信息。她表示，我觉得太夸张了，将人家的阳性结果写成阴性，然后叫我们疾控去通知一下是阳性。在电话里面她还承认，疾控中心医疗资源和健康云相互都是分裂的，消息引发上亿人关注。美国移植学刊《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4月4号刊登由澳洲国立大学中国研究在读博士生罗伯森 Matthew P. Robertson 以及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医学院教授拉维 Jacob Levy 联名发表的论文。论文指出，证据显示中国有包括梁心凡在内的死囚在脑死亡之前曾经被活摘心脏，而有关的手术是在一般公立医院或者军方医院进行。论文的两位作者认为，这一种做法形同将手术室当作刑场。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